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一个中国的 AI 创作者，他做的一个短剧，叫做《波斯复仇记》。这个短剧呢，在 Your Channel 上面上线，仅仅3天的时间就获得了50万美元的 GMV，
哇，
很厉害吧？那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事情到底对于 AI 短剧的艺人公司来讲意味着什么？
是啊，这个成绩真的太惊人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聊聊吧。
咱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先来聊一聊 AI 短剧出海的崛起。为什么2026年会成为一个关键的拐点？
就是因为今年 AI 短剧无论是在技术还是市场还是商业各个环节都出现了一个质变。就比如说，它的这个 AI 生成的画面已经非常接近专业的影视的水准了，然后包括这个整个的从创意到成片，可能一个人用 AI 一天就可以搞定，
对，
而且成本可以压得非常非常低。
听起来就是好像谁都可以下场做 AI 短剧了。
对啊，不光是这样，就是全球的用户对这种内容的接受度也是暴涨。然后呢，月活已经超过1亿了。主要的市场像北美的用户付费能力又很强，东南亚的用户增长特别快，再加上平台的这种资金和流量的支持，所以就推动了整个行业的爆发。
哎，那就是说跟传统的这种真人短剧相比的话，AI 短剧到底有哪些让你眼前一亮的优势？
最直观的就是省钱又省时间，就是一个人一个电脑。可能一天就可以产出很多集，然后成本可能就只要几百美元。
对，
就跟传统的那种动不动就要几十万的成本相比的话，真的是天壤之别。
这也太高效了吧。那内容上面呢，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AI短剧的话，它可以一键生成多语种，然后可以根据不同的市场的偏好来定制内容，所以它可以非常快的就打入欧美、东南亚、中东这些不同的市场。再加上它的这个题材也非常的广泛，就是那些很难拍的玄幻啊、仙侠啊什么的 AI 都可以帮你实现。
OK，
对，所以就是可以满足全球各地的观众的口味。
你觉得 AI 短剧出海这股热潮会给整个行业带来哪些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在就是 AI 短剧的出海的话，已经不是说单纯的靠内容了，它是一个全流程的一个升级，就是包括你的生产、分发，还有你对用户的运营，都是一个全流程的升级。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你可以很快的去试错，然后也可以很快的去调整你的方向。
所以说这个行业的门槛就比以前低太多了吧？
没错，
就是现在小团队和个人都可以批量的去生产内容，然后再加上全球的平台的流量和分成的政策也非常的给力，所以就是未来的话，我觉得只要你有好的故事，有好的 IP， 再加上你懂本地化，那你就可以在这个全球市场上面分得一杯羹。
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 Your Channel 这个平台，它到底是怎么帮助这些艺人公司实现高效的变现的？那这个平台的核心商业模式到底有哪些独特的地方？
它是一个专门为这种独立的内容创作者设计的一个平台，然后它的核心就是让你可以通过付费观看的模式，加上一个非常高的分成，再加上你自己可以自主的去分发你的内容，就这三个是它的核心。
哦，那就是说它的这个平台和创作者之间的关系跟其他的平台相比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对，没错，就是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分发，然后创作者可以自己决定我要怎么去推广我的内容，我要怎么定价我的内容，平台只收很少的一部分服务费，它也不会去碰你的这个流量和你的这个版权，所以基本上你可以自己运营你的内容，就像你开了一个自己的小公司一样。
就是说这个平台到底是用哪些方式可以让这些独立创作者有动力持续的产出好的内容？
对，它就是不光是给你高达 90% 的这样的一个分账，然后它的这个数据是全透明的，你可以随时提现，它还有就是给你的这个作品进行分级，有保底金，还有额外的奖励，它的这个全流程都是有这个 AI 工具辅助的，甚至你还有专属的商务和培训，就是你可以非常安心的专注的去创作，收益也有更多的保障。
哎，那就是说 Your Channel 这个平台和大家比较熟知的那些传统的内容平台到底有哪些最本质的差别？
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没有走那种流量和收益都牢牢抓在自己手里的这种路线，它是把这个分发和定价的权利都完全的交还给了创作者，然后他自己就只做一个基础设施和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提供者。
这对创作者来讲意味着什么？
就是你在这个平台上面，流量和粉丝是可以沉淀到你自己的名下的，然后你的内容是可以 多渠道分发的，你可以自己灵活的定价，它的这个分账比例又是非常的高，所以它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让中腰部和新手的创作者也有机会可以持续的成长，而不是说像以前只能是头部的大团队吃肉，对吧？
那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 AI 短剧这个艺人公司未来的竞争焦点会在哪里？你觉得这个行业接下来会主要拼什么？
现在就是大家都在讲全链路的智能化嘛，就是你的这个选题助手、剧本评分、 AI 制作，包括你的这个分发变现，都要形成一个闭环。那这个时候其实你比拼的已经不是说我这个环节比你强，而是你整个这条生态链的协同能力谁更强。
听起来就是光靠一招鲜可能已经不够用了。
没错，就现在其实爆款率是很低的，
对，
那平台也在不断的下架一些低质量的内容，所以现在大家其实拼的除了说你的创意、你的审美、你的故事的能力，其实你的合规、你的对这个新技术的应用，以及你能不能够快速的响应市场的变化，这些都变成了你的核心竞争力。
你觉得这种 AI 短剧的这种艺人公司的模式已经给这个传统的短剧行业带来了哪些真正的颠覆性的变化？
就是因为有了这种 AI 工具的赋能啊，就是个人和小团队他们也可以非常快速的去试错，然后去灵活的调整自己的方向。那这个时候其实不光是让这个行业的生产关系变得更加扁平了，同时也让内容的题材变得更加丰富了。那有很多以前可能被忽视的小众的故事也能够被看到。
是不是也让这个行业的竞争格局变得不一样了？
对，现在就是头部的平台也在把自己的重心从这种海量的内容慢慢的转到支持精品。那艺人公司如果说能够持续的产出有创意的东西，其实是更有机会获得这种流量和收益的倾斜的。然后包括整个行业的监管也在同步的去加强，那整个行业的生态其实也正在往一个更规范、更多元的方向去发展。
你觉得 AI 短剧的艺人公司未来会往哪些方向去演变？
我觉得首先就是未来的竞争一定是围绕着这个全链路的智能化以及你的创意、你的内容的质量。那这个时候呢，平台和这个创作者之间会形成一个更紧密的共生的关系，大家一起去推动这个行业的标准的建立。
行业标准的建立这个确实很关键。
对，然后同时呢，就是这个合规和这个精品化会成为一个基本的门槛。那在这个基础上呢，这个 AI 和真人的这种融合的剧集可能会成为一个主流，包括这个互动式的短剧啊等等的一些新的玩法也会不断的出现。那这个时候呢，也会出现一些既懂 AI 技术又有创意的这种新型的人才。那这个时候谁能够掌握这些趋势，谁就能够在这个全球的市场上面脱颖而出。
今天我们从这个波斯复仇记的这个爆火聊到了 AI 短剧的艺人公司的崛起，然后聊到了这个平台的创新的模式，再聊到了这个行业的未来的走向。其实可以看出来，就是现在真的是一个创作者主导的时代了，每个人都可以用 AI 去撬动全球的观众。你准备好了吗？
好了，那么就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